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月10号，公元2013年2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若尔盖县再有两名年轻藏人自焚；西藏芒康县发生示威，6名僧人被捕；藏人行政中央新任命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印度东北部各邦呼吁政府关注中共建坝威胁；拉达克发生暴风雪，导致大量牲畜死亡。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境内，昨天又有两名年轻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统治。至此，西藏境内的自焚藏人人数已上升为106人。达兰萨拉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义西向本台介绍说，昨天2月19号，西藏时间晚上9:30左右，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年轻藏人仁青和索南达杰在若尔盖县降扎乡上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压制政策，两人当场牺牲。洛桑一西表示，两名自焚藏人的遗体当前还没有落入中共军警手中，因此家人都希望将能以西藏宗教传统方式举行葬礼。洛桑一西说，两名自焚藏人在降扎乡小学毕业后，仁青曾到汶川继续深造，1年前开始在青海省打工，本月初即藏历新年期间才返回家中，昨天则选择自焚，表达对中共强权的抗议。据介绍，自焚藏人仁青终年17岁，父亲叫顿珠才让，母亲叫阿顿。自焚藏人索南达杰终年18岁，父亲叫才让顿珠，母亲叫扎阔，两人都是西藏安多若尔盖县降扎乡噶尔东村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芒岭乡扎丁寺僧众因不满中共当局阻挠年终佛事活动开展和平示威，已有6名僧人遭到军警的拘捕。现居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自然南加向本台表示，在我们家乡，每年年中都会在当地扎丁寺中举行跳绳舞佛事仪轨，但今年的跳绳舞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强行阻止，因此引发该寺僧众的强烈不满。当时有6名僧人带头高呼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西藏独立等口号进行和平示威，请愿当局确保宗教信仰自由，而中共当局不仅没有尊重当地藏人的宗教习俗，反而派遣大批军警进行严厉镇压，很多僧人被毒打，已有6名僧人拘捕。次仁南加表示，由于中共政府全面封锁讯息渠道，当前仍无法了解上述遭捕僧人被关押的地点和姓名等具体情况。此外，中共军警依然严密监控芒岭乡僧俗民众的言行举止，气氛非常紧张。西藏芒康县芒岭乡扎丁寺是当地最古老的一座萨迦派寺院，现有400多名住寺僧人。另据消息，本月17号，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合作市境内自焚牺牲的藏人南拉才让之遗体，目前被中共当局擅自火化后，其骨灰交给了家属，并警告家属不可为亡者举行超度祈福法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按照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发布的公文，原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增设秘书长扎西平措正式被任命为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昨天2月19号上午11点，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在其会议大厅中举行简单的庆祝仪式，为新任命的秘书长扎西平措表达祝贺。即将要退休的秘书长扎西在昨天的仪式上对新任秘书长扎西平措表示祝贺，并希望全体员工在扎西平措有力的领导下，外交与新闻部工作取得积极成果。新任秘书长扎西平措表示，西藏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尤其在西藏境内已有上百名藏人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自焚，因此我们大家必须要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为实现境内同胞的合理诉求和愿望而付出努力。据了解，扎西平措在过去33年时间中一直致力于藏人行政中央各领域工作，先后担任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和法国办事处代表、伊南藏人社区总主管、马祖日西藏儿童村秘书长，也曾担任西藏青年会理事会成员。2010年被调任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增设秘书长，2013年2月8号被升任为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日前批准了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修建3座大坝的计划后，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和阿萨姆邦的首席部长都呼吁新德里当局调查中共的建坝计划对下游地区造成的影响。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纳坂图吉本月16号向印度媒体表示，他将敦促新德里当局调查中共在雅鲁藏布江大谷、加查和接须等河段修建大坝的计划，并指出中共的这一计划会影响到下游地区人民的利益。首席部长纳坂图吉还指出，对中国修建水坝无能为力，但是他所关心的是雅鲁藏布江下游民众的生活不该受到中共建坝计划的影响。此外，印度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达荣古格伊也在本月17号的一次公共活动上表示，他已经致函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要求政府确保中共在西藏修建水坝的计划不会对印度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达荣古格伊还指自己向总理和相关部门汇报了雅鲁藏布江的河流侵蚀和水灾等问题，表示若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将会使河流下游的民众受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本月上旬开始，位于印度查莫克什米尔邦境内的拉达克江塘地区发生雪灾，导致当地藏人的大量牲畜死亡。拉达克有关部门和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已经全面展开了救灾工作。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拉达克西藏难民社区总主管扎西顿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从本月上旬开始，在当地3个西藏难民社区中发生暴风雪，导致上千只家畜死亡的情况。他说，在这次暴风雪中，不少家庭的大量牲畜死亡，对他们的生活造成极大困难。由于交通问题，仍无法了解全面或具体的受灾情况。当前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和内政部门已派遣救灾队伍前往灾区展开救灾工作。据了解，这次在印度拉达克发生的暴风雪灾中，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等严重情况。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美国纽约时报在昨天1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针对美国公司、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黑客攻击， 很大一部分来自位于中国上海郊区的解放军司令部大楼。《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引述美国计算机安全公司曼迪亚特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该公司追踪中国最尖端黑客群体的成员时，发现他们均来自上海的一片破败郊区，而那里的主要建筑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的司令部。此外，以美国所有16个情报机构的共识文件形式发布的一份安全评估中，也指这些黑客组织或者由人民解放军军官负责，或者受雇于61398部队这样的机构。对此，中国外交部辩称，该报告的指控只是基于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因此毫无证据可言。美国官员则表示知道曼迪亚特公司的这份报告，但出于外交考虑以及对跟踪该部队的期待，政府从未公开这个问题，并表示不会明确地将这些组织同解放军联系在一起。但曼迪亚特公司的报告正迫使这个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61398部队越来越肆无忌惮，对美国基础设施构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这让官员们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方式。报道引述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的话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就此罢手的动力，如果美国不能提高攻击的代价，攻击行为就只会加剧。61398部队的正式称谓是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二局，在官方对中国军队的描述中几乎找不到它的存在，但研究该组织的情报分析人员表示，它是中国计算机间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称该部队是以美国和加拿大为目标的重要实体，最可能关注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情报。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中国民运人士潘晴撰写并诵读的《自由无涯，珍惜生命，坚强活着才有希望》。
把勇气用火烧掉，我以为从现在开始已经变成浪费。烈士所鼓舞的勇气应该用于产生实效，才是先驱者的希望，也才是他们牺牲的价值所在。达森，为什么我引用了这么多王雄的观点来回答你和许多藏人朋友们？这是基于我对立雄的了解和信任，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藏民族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对于被专制毒害已久的中国人来说，这只是一部分外族人的苦难，很少有人对这场苦难的持续性以及对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的祸害之深远、之深重有清醒的认识。而王立雄却是一个异族，他几乎是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去谱写一个中国人、汉人对藏民族的深切关怀。面对藏人连续自焚的惨烈震撼，我不愿意去怀疑大多数国人生命深处对蒙难者可能保有的同情，但我们还是看到为数不少的国人是麻木的，也许他们在暗自庆幸自己不是这场惨烈人祸的受害人。但令人愤慨的是，也有那些人却公然地站在暴政一边，对苦难的西藏民族发出了嗜血的叫嚣。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民运人士潘晴撰写并诵读的《自由无涯，珍惜生命，坚强活着才有希望》，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